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德国之声中文广播的音频节目。今天是2014年11月24日，星期一，我是李瑜。在接下来的报道中，您将听到伊朗核谈判期限可能再次延长，网络自由与战中僵局，报道为伊斯兰国打仗的德国人，男人也能体验分娩之痛吗？汉密尔顿拿下 F1 年度总冠军。最后是专栏作品《中国版的硅谷》，欢迎收听。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各位听众好，谈判期限就要结束，目前的情形还看不出能够达成一致的迹象。伊朗在维也纳提出再给点时间的要求，据说是一年。不过，谁对伊朗还有这么大的耐心呢？在维也纳的5+1谈判还没有任何进展。据外交圈内传出的消息，德黑兰正在考虑折中方案。如果周日下午至晚间仍不能达成一致，伊朗政府认为周一到期的谈判日程将延长最多一年。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加上德国正在同伊朗就一个长期协定进行着谈判。谈出的结果将允许德黑兰和平利用核能，但同时阻止其短期内制造核武器。莫斯科宣布，该国外长拉夫罗夫今晚赶到维也纳谈判地点。从欧洲一方传出的消息称，在几个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上均没有突破。欧洲方面也认为延长谈判期限是可能的。美国国务卿克里宣称，还有很重要的问题尚未澄清。他说，我们正在努力的工作，还有很大的障碍有待排除。德国联邦外长施泰因迈尔也做出类似的表述。他补充说，但谈判的气氛具有建设性。不过，这不能引起我们的幻觉。事实上，在很多问题上，我们有很大的分歧。他说，伊朗必须认清，我们必须确保德黑兰不能再回到核武的道路上。美国同另4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以及德国，一同德黑兰就核计划的冲突进行了12年的谈判。西方谴责伊朗在和平使用核能的幌子下，致力于生产核武器。德黑兰政府却一直驳回这样的指责。5+1谈判小组的目标是伊朗全面放弃制造核武器的可能。一年前，这个谈判小组在日内瓦达成了一项过渡性解决方案。该方案规定，伊朗放弃部分核计划，并允许对其进行每日监控。作为回报，西方许诺放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制裁。而一个长期性的协定本应在今年7月20日出台，但却未能成型，因此谈判期限被延长到了11月24日。现在的情形看上去，这回的时间还是不够。 中国的网管企业和疫情监控公司近年如雨后春笋，成为新兴行业。香港民主运动收获几多，何去何从？以下是港台媒体选摘。
中国在浙江乌镇举办了首届世界互联网大会，香港浸会大学讲师吕炳权在《明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在网络监控和公民因网上言论入罪的问题上劣迹斑斑，朴志强、刘晓波、谭作人、胡佳等均曾因网上言论遭到打压，但标榜自由和开放的世界互联网大会却在中国举行，实在十分讽刺。吕炳权指出，中国的网管企业和舆情监控公司近年如雨后春笋，成为新兴行业，越开越多，越做越大。不少舆情监控公司由官方上市的传媒集团或科技公司控股，一年创收过亿元，为官方和各路客户提供把握舆情、及时监控、不留死角的服务。吕炳权说，这些软件的监控功能不限内地网站，对港澳台人士和信息亦能跟踪监控。近期香港的占领运动，相信内地有关部门也有运用各类监控软件对目标人物和关键词进行地毯式搜索和跟踪，经过自动和人工舆情分析后，大量数据在手，当局对香港情况可谓了如指掌。香港民主运动何去何从？时事评论人李怡在香港苹果日报发表文章说，在一切和平表达意见得不到回应或扔一坨屎给你的情况下，抗争升级无可避免。如果没有冲击，也就没有雨伞运动。问题是，冲击升级的时机是否有利，以及冲击的对象是谁。冲击对象如果是一个像台湾那样的民选政府，那么打破立法院玻璃、强占立法院都可以是有效手段。但冲击对象是世上最大的专制政权及其在香港的延伸。而当占领运动的文明抗争使强权不能不哑忍时，人们实在没有理由放弃文明之强，去视之以勇武之弱。李仪认为，中共不会收回831的荒谬决定，不会让名望见底的梁振英下台。占领运动似乎没有得到任何成果，若就此退场，难免让不少占领者不甘心。但另一方面，占领运动造成的长远影响是香港聚共的民意大势已不可逆转，具体并会在近期发生的影响是促使泛民在立法会肯定要否决假普选的政改方案，也就等于实质推翻人大831决定。长远和实质的成果都非常可观，因此李仪认为，在当前情势下，纵行动升级也无法要强权退让，坚守占领区又会影响市民正常生活，也许正是显示占领者有退场能力的时候了。公共专业联盟政策召集人李广德持不同意见，他在《明报》发表文章认为，留守占领区意义重大。李广德说，雨伞运动已令香港进入新常态，战中已演变成以政改为主轴的城市再造运动，而占领区就是城市再造的地标。李广德说，战中是政治改革火药库，每存在一天便令建制内的裂痕多扩大一点，它也是社会觉醒催化剂，提醒所有人社会肿瘤正日益增大，有人挨不了痛，有人拒绝相信自己身患危急，但退场等于落吗啡止痛，待肿瘤再增大时恐怕欲救无从。李广德认为，立法会运作停顿，政策无法推展，警权为政治服务，黑道变管制工具，梁振英践踏公权与私利的道德底线，其实特区已提早进入不可管制状态，占领区反而是非常态中的一片绿洲，清场不会令香港恢复正常，只有当中央警觉，赋权新时代再造香港是符合中港共同利益的唯一生路，香港才会真正过渡至新常态。
德国政府似乎掌握了为伊斯兰国打仗的德国人的准确数据。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现在公布了这一数据，并表示对此十分忧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已有大约60名德国人在为伊斯兰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作战时被打死。他们当中至少有9人参与了自杀袭击，并甘愿同归于尽。这是德国宪法保护局局长马森对星期日《世界报》说的一番话。他表示，对伊斯兰主义的宣传机器而言，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成功。 到目前为止，大约有550人从德国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为伊斯兰国作战。德国宪法保护局对该数据如此之高表示了忧虑，他们还说过去六周以来这个数字迅速增加。那些从德国出发加入伊斯兰国的人中，有大约180人又回到了德国。德国安全机构正在考虑对这些人使用怎样的监控措施。马森说，宪法保护局没有资源对所有回到德国的伊斯兰国战斗人员进行监控。他承认，考虑到我们可以支配的资源以及不能一天24小时对这些人进行控制，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合适的相应的措施。德国会不会成为伊斯兰国恐怖袭击的对象？回答这个问题时，马森说，我们同美国、英国、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一条船上，局势令人担忧，但我们不必被恐惧困扰。我们有所警惕，知道恐怖袭击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这里。当然，我们会尽一切努力阻止这类事件发生，但人们应知道，危险不是不存在。马森还提到，在德国的这些支持伊斯兰极端分子的人那里，伊斯兰国同基地组织势不两立。但从今年夏季开始，可以看出更多的德国伊斯兰极端分子投入伊斯兰国的怀抱。看来，伊斯兰国被看作是一种成功的模式。宪法保护组织尤其关注伊斯兰国的支持者们在社交网站的活动。德国的安全部门正同国内外的平台运营商保持密切的沟通，旨在删除一些贴文。马森说，目标是尽可能的限制此类联络。中国山东省的一家医院为男性提供了一次体验分娩之痛的机会，让他们了解自己的伴侣生孩子的时候正在经历了什么。
约100人报名参加了山东济南爱玛妇产医院举行的分娩之痛体验活动，参与被痛楚折磨的大部分体验者都是准爸爸。医院把男性与分娩阵痛模拟器连接在一起，通过电子设备模拟生孩子时的感觉。技术人员通过仪器设备发出的电击刺激男性腹部，使之收缩。宋思玲在女友的陪伴下来到医院参加模拟分娩，她紧闭双眼，面目扭曲，显示器的阵痛指数不断上升。宋思玲挥舞着示意护士关掉仪器，她说，我无法忍受这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操作仪器的护士说，尽管体验者们没有感觉到明显不适，但模拟可远远比不上分娩的真正痛楚。另一名体验者娄德柱体验后说，不过如果男人们可以体验这种痛苦，那么他们会给自己的妻子更多的爱和关怀。吴建龙一直忍受到所谓的十级阵痛，他说，经历了这次之后，他彻底改变了对分娩的看法。吴建龙本来认为所有女性都要生孩子，都要经历分娩，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儿，生孩子没什么大不了。现在他的妻子怀孕3个月。当仪器指针指向最大疼痛级时，吴建龙握着拳头大声喊疼，央求护士停止模拟。与西方不同，中国男性往往不进产房陪产。有些公立医院甚至不允许准爸爸们进入产房，即使他们有陪产的意愿。
英国车手汉密尔顿在 F1 赛季最后一站阿布达比的比赛中胜出，并夺得本赛季年度总冠军。他在梅赛德斯车队的队友德国车手罗斯伯格则遭遇技术障碍，无力回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尼克·罗斯伯格几乎毫无机会，他在赛季最后一场比赛前还比队友汉密尔顿少17分，要想反超夺冠，除非出现奇迹。但是本轮比赛开始之后不久，人们便意识到不会发生奇迹。罗斯伯格错失杆位良机，在第一个弯道便被竞争者超出。 罗斯伯格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一直受困于赛车动力不足，而观众们在赛程过半之后也明显感受到了这一点。罗斯伯格的落后差距越来越大，只能眼睁睁看着英国人汉密尔顿拿下个人2008年之后的第二个 F1 年度冠军头衔，而赛车动力缺少160马力的罗斯伯格最后只排在第14名。夺冠之后，汉密尔顿颇为动情地表示，今年这个冠军的意义更甚于第一个。他感谢了团队和家人，并表示今天是自己生命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天。凭借着两个世界冠军头衔、本赛季11个分站赛冠军以及职业生涯33场胜利，汉密尔顿成为历史上最为成功的英国 F1 车手。罗斯伯格则没能成为舒马赫和维特尔之后第三位德国籍的 F1 世界冠军。32年前他的父亲曾称王车坛，但现年29岁的他这次却只能接受失败的命运。罗斯伯格在比赛中遭遇严重技术故障，甚至被对手拉开一圈以上的差距。车队本想让他退出比赛，但罗斯伯格却拒绝用这样的方式为赛季画上句号，坚持完成比赛。卫冕失败的维特尔本站比赛最终排名第八，赛季总成绩名列第五。在为红牛队效力5年后，他下赛季转投法拉利签约3年。被维特尔挤走的两届世界冠军阿隆索则将加盟迈凯伦车队。
中国的应用软件开发商现在是全球最为成功的。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认为，他们常常比西方人更了解自己的顾客。
好一部发展史，中国的应用软件陌陌2年多前才起步，如今却已拥有 1.2 亿用户。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喜欢这个免费聊天软件，只要在智能手机上安装这个软件，就可以显示附近使用该软件的其他用户，而且马上就可以开始聊天。和其他所有成功的科技企业家一样，陌陌的 CEO 唐岩也想仿效其榜样马云。数周前阿里巴巴的上市是这位网络商人打造的全球最大的上市行动，唐没有那么夸张，陌陌的市值估计会在30亿左右，而他并非唯一一个雄心勃勃的应用软件开发商。中国的新兴企业界最近发展迅猛，许多大学毕业生比其父辈更勇于冒险，尤其是想自己当老板。他们创建自己的企业，投身应用软件业务。在这个领域，起步只需要少量资金，一个好点子远比研发费更重要。这种发展模式和德国萨姆沃兄弟相似。萨姆沃兄弟通过其有互联网孵化器之称的企业克隆美国的应用软件，并投放德国市场。区别在于德国市场比中国小得多，陌陌也翻版了美国的交友应用 Tinder， 但其潜在用户马上就多出几亿人。打车软件滴滴打车和模仿 Groupon 的团购软件拉手也是如此。中国的研发商对美国人的软件又进行了改进，很受欢迎的聊天软件微信原本是 WhatsApp 的翻版，但在功能上现在已经明显超越了美国样板。许多功能比如语音聊天都是微信先有了， WhatsApp 之后跟进。和今年初被脸书出资220亿美元收购的 WhatsApp 不同，微信还有另外一个赚钱的办法。微信中有一个功能，就是花小钱买制作精美的表情符号。不久之后，微信还将融入微信游戏，朋友间可以通过微信一起玩。这样的功能当然能够得到勇于冒险的投资者的青睐。仅在今年上半年，微信就筹集到20多亿美元的新资金。大型网络企业比如百度和网络巨头阿里巴巴，现在也更多的投资小型新兴企业，并将其中的佼佼者收归自己旗下。陌陌现在仍然还相当独立，虽然据称阿里巴巴已拥有其少数股份，但大部分股份还在公司总裁唐岩手中。他对自己的理念很有信心，不想低价拱手让给别人。因为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与朋友同事聊天的网站，但几乎没有哪个网站供人们和陌生人聊天，陌陌则填补这项空白。不过在创业之初，唐岩也因此遇到麻烦。在创建后不久，陌陌就受到中国当局警告，因为有人指责使用者利用陌陌软件进行色情交易，传播淫秽信息。陌陌之后不得不关闭了900万名用户的账户，直到现在他也没有完全摆脱形象受损的阴影。在年轻一代中国人中，陌陌更以一夜情软件闻名，这也是个商业模式。即便在掀起大规模反腐浪潮的时代，总还是有出轨的。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